大家早晨，我读紧神学嗰阵时候咧，就啲老师成日提醒我哋，做牧职咧系一个好高危嘅行业，即系做喺教会做一个牧者咧系好高危。咁啊，佢唔系特登想吓我哋，咁啊解释就系牧者系老师啦，你识梗系要教啦，你唔识咧，有时唔识被逼，你都要教。牧者又要是学者，又要研究一些可能你不是很熟悉的课题。牧者有时又要做一下医生，给一些 医学上的意见，有时做一下律师，给一些法律上的意见。牧者又是社工，又是婚姻顾问。弟兄姊妹的家庭很多问题，牧者都要来。牧者又是 sales， 要去 sell 福音。牧者咧，甚至有时要做警察嘅。咁我老师阿杨庆球牧师咧，有一次去同我哋分享。咁有一次佢嘅会友话会自杀，咁啊喺屋企里面，咁啊即刻赶到佢个会友屋企。佢都禁中之际咧，谂下唔系，如果开煤气咪真系大家都一齐死噶咯。佢仲早我啲警察去到，哇！我要想想，原来牧者好似好多嘢都要嚟嘅。总之弟兄姊妹，你生养死葬啊，结婚生仔啊，读书搵工啊，牧者全部通通都要嚟。甚至而家喺外国，喺加拿大，你牧者讲同性恋咧，会俾人拉。有真实嘅案例系俾人拉。嗱，牧者是一个好高危嘅行业。佢喺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。他访问了700多位在教会做的牧者，他又叫这些牧者就按重要性去排列牧者6个的主要功能，包括什么呢？就是传道、牧养、执行圣礼、教导、搞活动和行政。结果呢，这700多位牧者呢，他们的排列就是这样，最重要就是传道，第二就是牧养，第三就是执行圣礼，第四就是教导，第五就是搞活动，最尾呢就是行政。这个排列很正常，完全都合理的。但是呢，这个调查就再问了，你花多少时间在这6项的侍奉里面呢？那结果就是花时间最多的，第一呢是行政，第二呢是牧养，第三是执行圣礼，第四是搞活动，第五是传道，第六是教导。最重要的传道你就差不多是最尾，花最少时间去做。他们觉得最不重要的行政呢，就花最多时间去做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所以牧者呢一点都不容易做。不过好彩我们有一位的大牧者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可以效法他怎样去做一个的牧者。他会引领、看顾、喂养、保守每一个去做牧职的人。所以牧养这个担子虽然很重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主耶稣去帮我们，就轻省得多。今天我们会看一段的经文，在马可福音第6章30到44节，这个大家五饼二鱼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的神迹。我们看看主耶稣这一位大牧者，他给了什么的榜样，什么是启迪我们。我想强调这篇信息不是只是给牧者、传道人这些全职侍奉的人，所有想牧养、想服侍、想侍奉人的人，我们都有一个小牧者，我们得一个大牧者是耶稣。无论你是教会全职的同工又好，你是大查经又好，你是团长又好，每一个想服侍的人，我们都有一个小牧者，可以从耶稣的榜样里面去学习怎样可以做好牧职这个的侍奉。我想大家先再读一读第30到31节。使徒们聚集到耶稣那里，把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。 嗱，而家呢十二个门徒俾耶稣差遣出去做嘢啦，而家完步翻嚟啦，佢要汇报佢哋所工作嘅一切。佢哋忙到不得了，连食饭嘅时间都冇。忙咧，我嗰系香港人嘅写照嚟噶。你问十个人，你忙唔忙啊？咁我谂十个都会话我忙，好少人话自己唔忙。好似唔忙又好似冇价值啊！我唔得啊！我唔掂啊！我好懒啊！咁忙会带嚟好攰咯，疲乏咯。其实忙同攰咧，我觉得唔系一个问题嚟嘅。喺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节，佢话：就算年轻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嘅也必全然跌倒。预咗噶啦，我哋忙，我哋攰，预咗嘅。耶稣都好忙嘅，耶稣都好攰嘅，呢班门徒都好攰，需要休息嘅。所以忙同攰唔系问题。我觉得重要嘅系有两样嘢。第一，你为边个忙？你为边个忙？为谁辛苦？为谁忙？我哋系咪为主而去忙碌，定系为咗满足我哋自己一啲私欲，我想做嘅嘢去忙碌？但门徒出去系耶稣嘅差遣，系耶稣叫佢哋出去做。门徒翻嚟聚集啦，嗱，聚集呢个字原文咧系一个被动式嘅动词，系佢哋被耶稣召聚翻嚟去汇报。所以咧，门徒嘅侍奉系以耶稣为中心，系耶稣叫佢哋去，耶稣叫佢哋翻嚟，佢哋系为主而忙。你谂下自己，如果你而家呢排好忙好忙，你系为谁辛苦，为谁忙？你咪为主而忙咧？第二样嘢好重要嘅，忙同攰唔紧要，最紧要系有出路，就系揾到得力嘅途径，能够差电。耶稣话：你们来同我私下到荒野嘅地方去歇一歇。嗱，去歇一歇呢个字咧喺马可福音咧就出现咗两次嘅啫。另一次就系客西马尼园，耶稣对门徒说：你哋仍要睡觉安歇吗？安歇个字，嗱，呢个字真系指你身体嘅休息，系 physical， 你需要去休息。当时门徒系有真正嘅需要，真系需要去休息。旷野咧就乜都冇啊，吓，即系唔系旷野有间餐厅俾你可以去食饭，有间酒店俾你去休息，啊，好似迪士尼咁，唔系旷野冇呢啲嘅服务，旷野系乜都冇，但系就唔受骚扰，让你能够安静独处，与神相交，呢个就系我哋静中得力。嗱，所以你如果你真系反省你为边个忙？当你真的很攰的时候，你有真正得力的途径，我觉得未必你真的去再去吃喝玩乐啊，再去玩到很犀利啊，这个未必留得啦，不是一定不得，不过未必是真正的得力途径。我自己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静中得力，在主里面安静，明白主的心意，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真真正正能够差电。在北美有一个灵修的大师，他叫做魏洛德 Dallas Willard。 我看一些书都觉得他都挺有，他写得挺好。他就唯有独处才能够摆脱那些妨碍我们同神融合的各种枷锁，就是说当我们还是一路上班放工凑仔凑女，要很多很多要忙碌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去摆脱呢啲嘅影响，我哋喺安静里面暂时放低，我哋能够摆脱呢啲嘅枷锁。喺我未结婚嘅时候咧，我一个人住，我好早已经搬出嚟一个人住。我发觉我一放工翻屋企咧，我第一件事就系打开电视机，惊太静嘤嘤嘅，哇，好似好冇声音，好似好孤单咁，个感觉唔好。我打开电视机，有时打开电脑，其实都唔系想去 check 啲咩，佢开住部嘢，有啲嘢喐下喐下咁，好似好啲，感觉良好。我唔知你有冇试过，你一日你唔带你嘅手电出街，唔带 iPhone， 唔带任何嘅电子嘅仪器，你成日一日你唔上网，唔去上 Facebook， 唔知得唔得嘅咧？可能你周身都唔聚财，哎呀，点解好似呢日好似唔系？不是过紧正常的日子呢？咁究竟我哋系利用紧呢啲咁样嘅发达嘅嘢 去帮助我哋去过得更好，去侍奉更好，定我哋俾呢啲嘢去支配我哋嘅人生？啊，呢啲系完全冇问题嘅，你 Facebook、iPhone 串串冇问题，但唔好俾佢支配咗你，冇咗佢唔得，系我哋去利用呢啲嘢，去能够更好嘅、更合神心意嘅生活。我觉得喺静里面咧，系好容易能够听到神嘅声音，同埋喺静里面咧。我哋更加容易去排除嗰啲责任，排除嗰啲我哋其实唔应该听，有啲唔好听咁多，但系成日去影响我哋嘅责任。我记得我读紧神学二年班嘅时候咧，咁啊，我哋每人都要去退休，成个神学院去退休。今次我哋去长洲去退休，咁有一日老师就带我哋去长洲嗰个坟场去安静坟场。望下嗰啲人嘅墓志铭，谂下你嘅人生，我觉得几有意思。跟住食饭咧，系静食啊，唔系定食啊，唔系日本定食，系静食，唔准出声，唔好倾偈，你安安静静去食一餐饭，感觉好唔同啊！我哋食饭成日要倾偈，夜晚黑我哋就静行，我哋喺长洲里边喺街度行，不过我哋担心好似有班丧尸咁。我哋成班神学生几十个人咁喺度行，唔出声啊！啲长洲居民都觉得好奇怪，有班人点解喺度静行？我哋一路行，一路去谂，去思想，去观察，唔好咁多倾偈。咁我喺嗰次嘅退休对我人生好多帮助。咁我喺度谂下，我一路好多安静谂下，究竟啊我人生系点咧？我谂到一样好重要嘅嘢，呢个真系对我人生好大嘅帮助。我发觉我为咗读书咧，差唔多系。瞓晒身落去，我忘记咗我老婆，我忘记咗我个太太，我成日系全神贯注，天昏地暗都系读神学。咁喺嗰个退休里面咧，我做咗个立志，我个立志就系我要俾时间我太太。点咧？我做咗个决定就系我每个礼拜一定要抽一节时间同我太太拍拖。虽然我哋结咗婚，我都要抽一节时间放低任何嘅功课，任何嘅侍奉。我淨係俾我太太喺嗰節裏面，我專心同佢去相交。呢個嘅習慣到今天我一路做緊。我通常都係星期一，我唔使翻教會，我同我太太有一個下晝或者上晝，冇任何計劃嘅。有時我哋會就咁一個食一去茶餐廳食一餐，有時會睇場戲，有時會去行沙灘，有時咁樣逛街，有時行書局。總之我哋會好多時間傾偈。好多时间去相处，好帮到我的家庭。但我睇翻呢段经文喺五饼二鱼呢个神迹之后咧，耶稣有冇放弃喺安静嘅计划？系冇。呢段经文冇写喺第四十六节，佢辞别咗他们即系门徒咧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耶稣冇放弃喺安静独处嘅计划。咁我鼓励大家咧，我哋有个实践嘅机会。嗱喺出年二月咧，我哋窝福有个冬令会。嗱，呢冬令会唔系退休会，不过咧当中咧，我相信有你学习同埋安静嘅时间，好鼓励你去参加。我哋好忙碌嘅香港信徒咧，系好需要呢啲嘅。喺嗰、那个啊两日里面安静学习、安静去思想，我好相信如果你常常有呢啲咧，你会静中得力。嗱，耶稣带住班门徒咧，一心要退到荒野去休息啦。但结果唔得，佢嘅计划失败。我哋读一读第32到到34节，他们就坐船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。众人看见他们走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，就从各城步行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。按照第六章的开头的技术呢，耶稣很可能他们在拿撒勒附近一带，他们坐船去到哪里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我们估计他是在加利利西北岸白菜大一带的地方。那么群众见到他们呢，他们认得喂这个耶稣是神医来的嘛，说我们什么病都搞得定，那于是就从城出来，一起去从陆路走到他们那里，比耶稣他们还早到。嗱，那个距离船行系几公里嘅啫， 如果你步行的路程呢应该会长一点。为什么会更早过耶稣呢？大家都知道加利利海是经常会刮起风暴的。所以遇着逆风呢，有时步行呢会快过船行。耶稣一落了船，见到很多人，是一大群的人。圣经怎么形容呢？有个两个字，人就是群众，已经是一大群人。跟住再加多一大群这个字，真的有很多很多人。有多少人？在44节讲了，男人有5000，如果加上妇孺呢，我一般的解经家都可能过万的，这个是。有过万的群众来到耶稣那里做什么呢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根据约翰福音6:2，他们是想来医病，他们不是想来听道，想来医病。耶稣见到这班人，他的反应是怎样？他不是见到一班人啊，你又来烦我，又不是来听圣经，又不是来听道，你阻住我休息了，现在我想休息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星期日侍奉很攰回到家，哇，跟住你回到家想休息，哇，在你的家门口几一万几人在这里围住你，你会怎样报警？耶稣没有报警。耶稣不是喂我有需要你阻住我，喂你散开先，我搞定，我重新得力，我再来帮你。耶稣不是，耶稣只是见到他们的缺乏，怜悯他们，即使自己的计划受阻，耶稣是看人家的需要永远重要过自己的需要。我真的想起我一次很实际的经历，有一次真的有个星期日，我和太太在教会侍奉很忙，跟着我两个回了家，那晚计划就很清晰的，大家什么都不做，在个厅里坐低，坐在梳化里看电视聊天，是这么多的。怎知道到10:多呢，我们收到个电话，是我太太一个团体一个团友打电话来。他打电话来就不是他有问题，他和另外一个团友在街上发生的问题，是很严重的问题。那我太太说他要出去即刻处理。那时候我就很心硬，不好啦，你报警就行了，那些这么严重的问题你都帮不到的啦。其实我是完全是看自己的需要，今天我想跟你一起的嘛。无端你走出去，你又攰，我又冇人倾偈，我睇我嘅需要，我唔系睇嗰个人嘅需要。咁我太太就好挣扎啦。圣经教导佢要听丈夫话，要顺服丈夫。但系嗰团又的确好有需要。我过咗一两分钟，我就安静谂一谂，如果我系佢，我会点做呢？如果嗰个系我团体嘅团友，我会点做？我都会出去。所以我即刻都悔改，太太你出去啊，唔紧要你出去啊。咁太太出去，咁我去帮个团友。嗰个去到凌晨1:多，我等佢门口咧，等我1:多佢先翻嚟。嗱呢一个经历俾我睇到，哇！原来耶稣同我真系天同地啊！我净系睇自己嘅啫，耶稣就系睇人哋嘅需要，完全系重要过自己嘅需要。当人哋有需要，你愿不愿意放低你原定的计划，放低你的需要去满足人哋？这个就是真正的牧者心。耶稣见到那班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就怜悯他们。我看那本书就是潘霍华写的，他说羊没有牧人是怎样的呢？那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是怎样的呢？他的形容都我想都值得我们去深思。如果人好像羊没有牧人那样，就是有问题但是没有答案，有苦难但是没有救助，良心痛苦但是没有释放，有眼泪但是没有安慰，有罪但是没有宽恕。其实这个我们本身人生就是这样，是吗？好想我们遇到耶稣，我们遇到耶稣有罪得到宽恕，有眼泪得到抹干，有痛苦得到释放，有苦难得到救助，有问题得到解决。就我们遇到耶稣之后，我们的人生应该是这样。耶稣怜悯我们， 他愿意做我们的牧者，令我们的人生有出路。啊，怜悯这个词是非常非常分量重的一个字。怜悯这个字在新约出现了12次，有11次都是指向耶稣，或者在比喻里面那位的上帝。怜悯差不多是耶稣一个很独特很鲜明的性格。我们要学这个字，我们要学这个怜悯的心肠。我们千万不要这么想，哦，既然怜悯是耶稣独有的性格，那就不是我啦，他独有的嘛，是神仙有的嘛。我们不要这么想，怜悯是耶稣的一个至高的典范，是我们要学。他是大牧者，我们是小牧者，必须要学习这种怜悯。什么是怜悯？怜悯就是你遇到一个处境，一个需要，你的内心有一个好深的触动。好深的触动是驱使你必须去想一下，去思想，以致你能够采取一些合适的行动去满足这个需要。这个就是怜悯。在圣经里面，好撒玛利亚人呢就是怜悯了，就是唯一第12次用怜悯这个字而不是形容耶稣，就是好撒玛利亚人见到人的需要，你有个心好触动。耶稣怜悯这班群众，他见到他们真正的需要，知道他们你不是单单想医病，病是你的需要，你不是单单需要好翻，你肚饿你不是单单需要饱足。耶稣是一位更加大的牧者，他知道他们需要牧羊人。我没有放过羊，我不太知道这羊没有牧者是怎样。咁就睇返一啲嘅資料呢，原來羊冇牧人係點嘅呢？第一冇方向，唔知去邊會迷路。第二冇保護，即係牧者有杆有杖，係會保護佢哋免受一啲小野獸嘅侵襲。第三冇牧者，你搵唔到水源，搵唔到食物，你會餓死。所以如果羊冇牧人呢就會咁。所以耶稣就我觉得好，他真的很明白人的需要。耶稣成为我们的牧者，第一为我们提供人生的方向，我们去哪里，怎样走我们人生的路，耶稣提供给我们。第二耶稣保守我们免受这个世俗的侵袭，他保护我们，他知道我们很多危险的，耶稣保护我们，用他的真理去差遣圣灵去保护我们。第三耶稣为我们提供生命的粮食，令我们有饱足，不是土福的饱足那么简单，是我们生命的饱足，我们灵命的饱足。所以耶稣是一个很清楚知道我们需要的大牧者，但我们又愿不愿意成为一只跟从耶稣这个大牧者的羊呢？所以你不要奇怪耶稣见到这班人，这万几人呢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很多事，在旧的和合本就是开口教训他们很多道理，很多真理。所以你不要奇怪，这班人明明想来有病他们求医，肚饿你又不给东西吃，你跟他讲耶稣，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真真正正的需要。我觉得人最深层次的需要是道，是真理，耶稣基督就是真理。所以我们最深的需要，最大的需要就是耶稣基督。有耶稣基督，我们很多问题其实都会解决，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治标不治本。其实我以前读到这段经文，我成日都不明白。我不明白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个弟兄姊妹他的头很痛，那他去来找你，那你就打开圣经跟他讲耶稣，我觉得会不会令他更加头痛呢？会不会令他更加不舒服呢？但现在我明白多了，原来真正问题的答案和出路呢真的在真理那里。可能他明白的真理呢，他头不痛了，他的问题解决了。耶稣真的很细心，很明白我们的需要。他不单止教他们的道理，在马太14章和路加9章同一个神迹里面，耶稣更加医治他们的病。所以耶稣是完全满足我们身心灵的需要，这个就是牧者怜悯的心，怜悯的心肠，他藉着属灵的喂养 去帮助他们的小羊。耶稣和这班门徒这班群众现在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。这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没东西吃。这个很实际的，他讲完道之后，讲到天都晚了，他讲多久？讲了很久，讲了很久。但是如果我现在一路讲，讲到三点钟，我估计在座可能没有人了。十二点已经咕咕声了，一点半顶不顺都要一个一个离开，我又给不到面包你，是吧？但是我看到他的榜样，耶稣讲到天晚这班都不走，真是挺好的。他真是挺真心愿意学习真理。但是耶稣都要理一个问题，要处理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没有东西吃，成万人没有东西吃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大问题。不过我们看看耶稣处理这个问题和门徒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同呢？在第36节耶稣说，请叫众人散去，他们好往四面的乡镇村庄去。啲门徒咁讲啊，自己买些东西吃。门徒嘅意思系咩咧？呢啲人肚饿，但我就冇办法帮佢，咁咪散去咯，让佢哋自己搞掂咯。我都冇计噶，呢成万人我又冇，而家冇面包又冇钱咁。喺原文第37节嘅开头咧，有一个但字，但系代表一个对比，一个 contrast。但系耶稣就唔系咁谂，耶稣同门徒嘅谂法唔同。耶稣话咩啊？你哋给他们吃吧。嘅意思系咩啊？呢啲人肚饿，我哋要帮佢，我哋去帮佢。给系一个命令式嘅动词。耶稣唔系同你商量啊，好唔好帮佢噶？耶稣话：你哋系应该而且可以帮到呢班群众，你哋做得到，去做啦。门徒同耶稣嘅对比系咩咧？门徒就系我冇办法，我揾其他人帮手咯。耶稣就系我哋要帮佢，我哋有能力。去帮佢，嗱你好奇怪喎，门徒似乎系合情合理嘅，你又冇钱，你到时隔篱又冇7-Eleven，你点帮佢咧？耶稣系咪要求太高咧？我哋睇埋落去，嗱班门徒就好似唔系好明白耶稣啦，于是问耶稣：我哋要拿200个银币去买饼给他们吃吗？嗱当时咧，银币就系一个工人一日嘅工价，200个银币就系你6-7个月嘅人工。我唔知你几多钱人工，我当你20,000咁，你会唔会喂攞十五万去买面包去喂饱人？有冇一个人可以好舍得、愿意舍弃你16-7个月嘅人工去帮一班你唔系好认识嘅人？嗰班唔系你嘅亲戚，唔系你嘅好友，好少。所以耶稣呢一个要求好似好怪啊！同埋更加离谱嘅就系，耶稣点教啲门徒去传道啊？明咩？之前佢话你唔好带钱，唔好带口袋啊嘛。门徒根本就冇钱，佢哋先都唔先下。根本耶稣咁讲系冇可能，啲门徒冇钱，亦都冇呢个愿意嘅心，佢点做咧？耶稣系咪强人所难咧？我觉得唔系，我觉得耶稣想门徒去明白，同埋去记得，去经历一样嘢。之前他们受差遣出去传道，什么都不要带，他出去传道去服侍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赋予他们权并能力去做嘛。他们能够传道赶鬼治病，不是他们得，是耶稣给能力他们得。耶稣这次命令他们做，是想门徒经历这个神迹，经历能够喂饱5000人，不是你们得，是耶稣我给能力你能够先得。他想我们经历很深切去记得这个的真理。但是低门徒当然是完全不明白和误解，门徒以为你要我靠自己做不行的。所以如果看下去，在去到6章52节，门徒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如幻。这门徒理解不到，他经常想要靠自己不行的。耶稣告诉你，我现在不是要你靠自己，你靠我。所以如果一个牧者去侍奉，你靠自己，你常常会见到缺乏，常常会见到困难。你靠耶稣，你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，你凡事都能做。人好有限，不过神是无限的。 无限嘅人，无限嘅神啊，加上有限嘅人，咁无限咯。你靠住佢就乜都得，你离开咗佢就乜都做唔到。你靠自己，你头头都会痛钉，你好沮丧。所以每一个你侍奉嘅人，记住，我哋系紧紧依靠神，有神嘅能力，我哋先能够去侍奉。有一个基督徒佢讲得好好，佢话我相信啊，今日冇一件事系我加上神一齐咧，系唔能够面对。啊，我觉得几有意思，系我加上神咧，就凡事都能够面对。中国宣道神学院嘅前院长何杰博士咧，佢又讲过，佢话喺我侍奉咁多年嘅生涯里面咧，有一个好深嘅体会。我哋为神做乜嘢一啲都唔重要，最重要嘅系神喺我哋嘅生命中做乜嘢，让佢嘅工作喺我哋嘅生命中去流露。我哋嘅侍奉唔系满足我哋一个侍奉嘅一个野心，一个计划。我哋嘅侍奉就系神去主导，佢叫我做乜，去完成佢嘅工作。呢个就系侍奉嘅心态。门徒咧，佢嘅焦点系自己，佢 focus 喺自己，睇到咪冇咯，我都冇。耶稣睇到嘅系有，佢有能力，佢就问啦：你哋有几多饼去睇睇？去同埋看看系两个命令式嘅动词。耶稣系督促呢班门徒去经历五饼二鱼嘅神迹，要佢哋经历靠主而能够成就嘅侍奉。咁门徒就系揾到啦，五个饼同埋两条鱼。耶稣俾我哋嘅教训系咩咧？每一个牧者，每一个侍奉者喺耶稣嘅面前都有一个抉择，你嘅抉择系靠自己定系靠耶稣？呢个系你嘅选择嚟嘅。靠耶稣嘅人会常常祷告，常常寻问神嘅心意，系咪你想我做？如果系你想我做，你想我点做？你有咩资源俾到我？信服圣灵嘅带领，跟从圣经嘅教导而行。如果你经常祷告，敏锐圣灵嘅带领，常常喺圣经里面揾到嗰个指引，我谂我哋好大机会，或者多啲机会系靠住耶稣而行。呢个系我哋嘅选择。我唔知道你会点拣，但我鼓励你靠住呢个大牧者去侍奉。门徒就揾到五饼二鱼啦，但系点够万几人食呢？嗱，让我哋睇下耶稣点样成就呢个神迹，喺当中咧，我哋有啲咩学习？我想大家再读一读第39到44节。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组一组地坐在青草地上，一群一群地坐下，有100的，有50的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和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。门徒把饼和鱼的碎屑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，吃饼的人男人有5000。耶稣吩咐众人一早一早坐在青草地上。马太记述这个神迹的时候，就加了一句耶稣的说话，很有意思。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，即是将五饼二鱼拿过来给我。饼和鱼在众人的手中，在门徒的手中，就是五个饼两条鱼那么大把，就是这么多了。但是当饼和鱼交到耶稣的手中，就不断倍增，能够满足很多人。饼是大麦饼，是很粗糙的下等食物。鱼是腌的鱼，是当时很寻常很普遍的食物。很普通，很平平无奇，很少的资源。放在人的手中呢，就是很普通很少。但是放在主的手中呢，就可以变成很多，可以发挥很大很大的功效，带来很大很大的祝福。个问题是，我们这些资源是要揸紧在自己的手啊，定是放胆交在主的手中，给主来使用呢？当你侍奉的时候，你是得那么多，你紧紧死围住我不放，就是得咁多。如果你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能够很多倍增，很多的祝福。我要澄清一点，就是我不是说你听日星期一个股市开了，我买五手汇丰，两手中移动，交在主的手里面，然后祈祷会变成很多钱，只是股息都有12万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有一个前设的，你要相信这个是主的心意。 你相信呢个系主想咁用嘅资源，系主想咁样做嘅侍奉同事工，然后将佢交俾主嘅手中咧，呢啲先会倍增，先至有果效，先会带嚟祝福。如果呢个根本都唔系主嘅心意，你将呢啲交俾佢咁，呢个即系黄大仙啫，你当系黄大仙，咁呢个就唔会有五饼二鱼嘅经历。杨牧公牧师啊，分享过一个嘅经验，佢阿杨牧师佢读书。小学、中学都唔好嘅，佢成日被编去 CD 班，即系嗰啲比较即系低啲嘅班，即系能力低啲嘅班别。读到佢读神学咧，佢话佢开咗窍。杨牧师话：你决心将自己完全奉献俾神咧，神就将你原来所缺乏嘅智慧咧，就加倍俾你。杨牧师后嚟喺剑桥攞到佢嘅博士学位。杨牧师喺华人圈子咧，华人嘅神学圈子咧。他的著作是數一數二咁多，他是相當相當多的文字的著作。你想想一個原本讀書不好的人，即是文字都怕的人，他將自己交在主的手裏面，我給你用，我給你去造就，是主用他，將他倍增。他寫了很多很多的書，用他的學術，他的文字去祝福了很多很多的人。我看回這個神跡，眾人一組一組的坐下，坐呢个字，即系我哋坐席嗰个字，即系食饭。佢谂住开饭噶啦。咁耶稣就拿起饼同埋鱼，我哋留意耶稣嘅动作，佢祝福了，擘开饼递给门徒。如果我哋好细心，将呢一段情景同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述耶稣最后晚餐嗰个情景你比较，原来马可同样用咗五个一模一样嘅动词，坐。拿起祝福擘开递给，而这个次序是完全相同的，个情景亦都是傍晚的时分，擘开的又是饼，递给的又是门徒。我们有个估计，这都是释经家的个估计，马可特登这样写是想读者联想到这个是圣餐，是圣餐的意味。圣餐是什么？是做什么的？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擘开，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身，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己。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估计，马可是想教导我们，作为一个牧者，一个去服侍人的人，我们要将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，给主擘开，为主牺牲舍己。我们一定要交在主的手里面，有一个舍己牺牲受苦的心智，然后才能够大大给主去使用。一粒麦子不是落在地里面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橄榄被压才可以榨出橄榄油去祝福人家。每一个侍奉者必须有舍己牺牲的心肠。当我们愿意将自己将侍奉交在主的手里面，我们发觉最终的结果是好好多祝福的，祝福满满。马用了最后的三节讲了三句 statements。去总结这个神迹所带来的祝福。第一句就是在第四十二节，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。留意这个都字，都即是所有一切，为什么犹太人的饮食习惯呢，就是不同那些不洁的人吃饭，但是耶稣就喂饱所有的人，任何人从耶稣那里呢都可以得到满足，这个是第一个你侍奉可以经历的祝福。第二个就是第四十三节，碎饼碎鱼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犹太人的习俗就是出街会带一个篮装食物，为什么呢？就不想装那些，即不想吃街那些不洁的食物。所以这十二个篮子呢，很可能就是十二个门徒所带的十二个篮子。他们吃饱剩了很多，表示祝福是满到舍，你交在主里面满到舍。最后的 statement， 第四十四节，吃饱的男人有五千，所有的人可能过万。无论几大的需要，当你交在主的手里面，耶稣都能够完全满足。你几大的需要，耶稣没有事做不到，你敢不敢交给他？他能够完全满足，而且满足到舍过于我们的所想所求。我想总结一下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。这个神迹是唯一一个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所施行的神迹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神迹。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这么重视这个神迹呢？ 在以西结书34章23节，那里讲到神会预言他必立一位牧人去照管牧养他的子民。我想我想这个神迹就告诉我们，这个预言应验了，耶稣就是以西结书所预言的那位大牧者，这个尼赛亚来到。主耶稣就是这位的大牧者，他的拯救的恩典和能力是完全满足到我们，好像这个神迹所记载。在19世纪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牧者叫做 A.J. Gordon， 第一次去预备讲章，他预备讲章跟我差不多的，做个经历就是睡着觉。那个睡着觉他发了个梦，他就梦见他星期日讲道，哇，个礼拜堂座无虚席，有一个陌生人就来坐低在那里，那么执事招呼他坐低，那么他觉得这个陌生人很大吸引力，好啦，今日佢成日讲到都望住呢个人嘅，啊，点解咁样样嘅咧？咁佢讲完道之后，想揾呢个陌生人倾下偈，因为你咁吸引我嘅咧，咁，但系一望佢已经走咗啦，咁，佢就问呢个执事：，喂，呢个边个嚟噶？咁，嗰个执事就话：呢个咪主耶稣咯。佢话：哎呀，我真系好想同佢倾偈，主耶稣咁好咁。执事话：冇问题啊，佢个个礼拜都嚟听我咁。咁阿哥顿佢梦醒之后咧。他一个全新的牧养和侍奉概念，他的讲道呢是为主而讲，是讲给主听的，他的牧养是为主而做，是做给主看的。你每一个侍奉想一下，我不是做给人看的，我不是想人的赞赏，我是想主在当中去评价我。所以 A.J. Gordon 后来在 Boston 开了一间叫 Gordon College， 他成为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训练中心。我们的牧养是要向主交账，都让我们苦心问一问自己，我们的牧养或者我们每一个侍奉是不是从主得力，靠主而作，亦都是交主的手中呢？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去多谢你，你差主耶稣在世上不单止拯救我们的生命，亦都示范了一个牧者的心肠。我们每一个侍奉者都想效法主耶稣，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正里面得力，有怜悯人的心肠，我们又愿意靠住主，不是靠住我们去做，我们将我们的一切是交在主的手里面，我们只是看主你的评价，主是帮助我们有这个心，以致我们的侍奉真是轻省的，以致我们的侍奉能够讨你喜悦。同心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